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那随着零工经济啦、弹性作业啦，或者灵活办公的模式等等的这些趋势呢，慢慢的兴起，尤其在后疫情的时代，或者在整场疫情，基本上共享办公空间已经成为所谓，比如说独立经营事业的人士，或者是小规模的新创团队，他们会选择的办公去处。但是呢，在市场当中，随着男男女女都越来越爱美，提到美容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思考说，这个美容院跟共享办公空间其实它是可以有关联的吗？因为美容院可能它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在经营，它需要有很多专业的仪器跟设施，那具体又要如何去实现共享的模式，然后让这个美容行业的一些比如说独立的兼职工，甚至他连兼职都不算，他就是一些零工，但是他有专业的认证的，那他要怎么可以有一个装潢已经准备好的，然后仪器跟设备都很齐全的这个环境来服务客户呢？本周的节目我们就要来跟叶晨妍，以这个 Beauty & Co 创办人兼执行长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他到底是怎么样在美容行业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享商业模式。欢迎燕。
嗨，大家好。
燕，我想首先就请你来说一下 Beauty & Co 的这个业务好了，因为其实除了一般的这个美容护理的服务，你其实也有全职的员工在你的中心，但是据说就像开场提到的，你有把共享空间的这个元素结合进去，其实具体这个 Beauty & Co 是做些什么的呢？
说我们跟这个共享平台的商业模式好像WeWork 啊、Grab 啊，还是 Airbnb 是quite similar 的。怎样说呢？就是我们 actually share 很多 resources，
OK，
就比如说
是资源共享的概念。
对，资源共享。所以呢，我们地点，我们的装修，我们的仪器，这些都是我们最大的投资啊。这样我们就是在这个共享平台，让很多 freelance 的 beautician 可以来用我们的这一个平台和我们的仪器来服务很多的顾客。这样有些美容师可能想到，哎，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店，这样他们可能要投资很多这个装修啊，还是仪器。
是因为美容的仪器都很贵吗？
对对，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个大投资，他们可以来我们这个平台除了可以共享这些仪器和地方之外，你也是可以共享好像品牌啊、 marketing 啊、training 啊、innovation， 这些都是可以共享的资源。
嗯哼，那其实燕为什么会打算要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业务呢？因为其实如果你的美容业务做得成功的话，你的品牌打响了，其实你也可以用很精致的这个服务来取悦你的顾客，然后让你的盈利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收益。那为什么还要吃力不讨好的去想一个全新的共享空间呢？
其实我在这个美容行业已经20多年了。我们最大最大的 challenge 啊，其实就是 manpower 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美容师，他的问题是他们在17、18岁就开始做美容师了嘛，对吗？这样到他们28岁的时候，可能就有10年的经验。可是到28岁，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要结婚要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不要在这个行业了。为什么？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这样他们就会想到我来的自己开一个小店，我有自由的时间，还是我就退出这个行业？这样我就觉得太可惜了。这样我做这个平台呢，我第一，我可以解决掉我 manpower 的 issue， 第二呢，我可以共享这个平台，让这些美容师有那个 freedom of time 来 serve 他们 的顾客。所以我觉得不是吃力不讨好，我是觉得 is a both win 的
双赢的一个策略。
对，
那其实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你的这些所谓的美容师，其实他们就是比较多是兼职，甚至说像开场提到他是零工，就是他有客户他才会进入到你的这个空间使用你的仪器，是这个概念吗？
是是的。
OK，那像刚才燕你就有提到说， 举一个例子啦，十七八岁开始经营，那到二十七八岁他想要结婚了，想要成家了，
对，
至少他都有十年经验，其实是很长的时间。
对，
但是有经验是一方面哦，有没有这个认证其实也是很多顾客会顾虑的一个事情。那其实你会不会担心说你用这些兼职或者零工的美容师可能会让你承担这个没有认证的风险？
我们有那个 screening process 的。第一，这些美容师他的态度啊，他的经验啊，我们都会考察。第二呢，就是我们会给他 training， and then 我们会 assessment 先。所以如果他们 pass 了我们的 assessment， 他才可以来我们这个平台服务他们的顾客。
那你这个所谓的 assessment， 你这样的一个测试，其实是由谁来执行呢？在行业内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机构专门的去测试，去判断说这一位美容师他是不是专业的有认证的？
像我们通常呢，因为我们的仪器都是 medical grade 嘛， although 他们是 non-invasive 啦、可是他们是 medical grade， 然后我们都会有我们这些 supplier 来给 training 和给 assessment， 这样他们 pass 了他们的 assessment 才是安全的去服务顾客。
了解。提到你们的仪器跟这个设施器材有所谓的医疗级别的认证，我也想要来谈一谈你的整个美容共享空间其实是怎么样去筹备的。那像你所说的这个医疗级别认证的器材，其实它对你来说重要吗？因为相信很多的美容中心它可能也它有专业的仪器，但是不一定有医疗认证。
对，好像我说的，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样我也是以前是开美容院，也不是 a beauty clinic， 这样以前我们用的也不是 medical grade， 这样 from 我的 experience， 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在乎这个 medical grade， 是因为它的 result 很大很大的分别。以前呢，我们做减肥比如说是用比较传统的 methods， 就好像 wrapping 啊，做一些 vibration 的 machine 啊，还是这个 hip blanket 啊，可是效果呢都很慢，都可能要来三十次四十次。
对，这就是所谓的只有丑女人没有懒女人的概念。你就是要很勤快的跑这个美容院、哦、
可是现在呢，我们用 medical grade 的哈，他每一次做这个减肥的护理，25%的脂肪都会去掉，所以呢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然后你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你的效果。所以那个区别 medical grade和 non-medical grade 的 machine 是很大的 difference、
而且我想如果有医疗级别的认证，其实某个程度上也会让客户比较安心，就是至少它是医疗级别的。那对于像一般的美容中心，它可能没有使用到医疗级别，我们就会顾虑说安全性的问题。
其实 medical grade 的 machine 安全性更重要、因为呢你不是医疗的 machine 哈，它可能是没有效果罢了。可是 medical grade 你要 make sure 它是 FDA approved， 它是要有认证的，因为如果它没有认证、medical grade 的 machine 会有很多 side effect、所以除了要看 medical grade， 也要 make sure 它是 regulated， 是有 proper 的认证的。
了解。那其实、有了这个所谓精致的装潢，因为如果浏览 Beauty & Co 的网站也好，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就可以看到你们中心的装潢是非常的华丽哦，然后闪闪亮亮 的医疗级别的认证的仪器其实也是不少钱。综合这一些元素来看的话，是不是就又再一次的坐实了就是听众的一些既定的印象，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有一个专业的然后完整的这个美容护理，它一定就是很贵的。
贵不贵就要看个人怎样去 define 了、
如果收听的是贵妇的话可能他就觉得无所谓是这样的意思哈。
老实说好像我们做一个减肥疗程will be ranging from 10,000 一万到三万，这样是不是很贵？它老实说它不是便宜，可是它的效果很有效，就是你做了你一定可以得到你要的效果。这样有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 try 很多其他的方法，可是 try 来 try 去到最后也是花了20,000，可是可能就没有达到他要的效果、
因为效果好像普普的平平的，所以我就会一直去不同的尝试。
对，
然后最后其实花出去的钱也是差不多。
对，对，
但那个过程就只是一个尝试的过程而已。
对
那对于 Beauty & Co 来说，因为我们之前 在聊的时候，燕友告诉我说，你们是投放了数以百万计的这个资金，
是
只是在做装潢，只是在采购仪器。那么你肯定也会做生意嘛，在商言商，你一定希望收支平衡。那其实你怎么去定价呢？因为我相信如果有医疗级别的这个认证的仪器，然后你的这些美容师又是受到专业的这个认证跟培训的，相信那个价格就会比市面上来的更高吧。
我们投资了超过6 million 在这一个平台，
超过600万。
嗯，这样我们 expected 应该是 3 years ROI。这样讲真，我们的 profit margin 呢不是 extremely high， 很多人以为哇美容业
一定是赚很多钱的。
我们的 profit margin 是 ranging from 8 to 12% only， that's why 我们就是 expecting about 3 years plus 这样子可能才会回本、啊
嗯、
这样我们的价位呢是讲真不是便宜，因为我们每一个护理的价位都是大概1000块到5000块一个护理、
嗯
啊、所以是比较高的价格，可是总体来说你可能花的钱比较少、嗯、因为为什么你来的次数可能比较短，但效果比较好，就是这样子、
嗯、了解。刚才提到3年打算要实现收支平衡，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已经有实现了这个小小的目标吗？
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感恩，我们虽然有 MCO， 我们也是 on track for 我们的这个 ROI 了。
嗯哼，了解，就是一切都是稳定的进行、哦、但是按照你的计算呢，你的 profit margin， 你的利润的比率、
嗯嗯、
其实是介于8%到12%、
嗯、
你说不算太高、
嗯、
那你自己也承认了，这个价位如果是单价的话，其实一套护理要上千令吉、嗯嗯、也不算是低价位的。
对，
那么你会不会担心说你看你走的是高价位、
嗯、
那你的这个 profit 又不会很高,
很高、嗯、
那最后你就会变得赚的钱好像又不是很多，然后你的客户群又好像有一定的限制，一定是贵妇级的才消费得起，你会有这个担忧吗？
其实呢不一定是要贵妇级才可以 afford 啦，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仪器就是做这个脸的 lifting， 它一年才需要做2次，虽然做每一次是5000块，可是你一年才需要做2次，所以对现在社会的人时间是最宝贵、这样很多人其实他想要美，可是他没有这样子的时间，这样这一个平台、我们的品牌就是最适合他们了、因为省时间又有效。
是，尤其是现在社会的，虽然说后疫情时代有一些通货膨胀的现象，但是相信对于一些小资族甚至中产阶级，其实消费能力是提高的。
对，尤其是对美啊、很多人尤其是现在 so much of social media、所以很多人对美是很 high priority 的。
对啊，那其实除了讲女性对于美有追求，其实包括男性也越活越精致，男生也越来越懂得保养自己。其实你会发现说男性的这个消费群体会是一个新进的目标消费群众吗？因为我有观察到市场上其实目前还是很多的广告都是面向女性而已的。
是的，是的，因为男生呢他的 demand 没有女性来的那么高。But I agree， 在这个5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男性都对这个looking good 是 one of their priority already 啦。So of course 这一个 market 是 growing， and 我们也是会有想到要投资 ，especially for men brand， but 不是 now， not now。We are planning maybe in 2024。
Okay,
because that
2年后，
对，我们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我们要做很多的 studies about 这个 market before 我们 launch 一个好的产品给男士们。
嗯哼，讲完服务和产品，我想要回到你们公司内部关于人方面，因为我们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说，你的这些美容师，你当然有全职的，但是你也提供一个所谓的共享空间。
对，
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怎么样去跟这些兼职甚至说零工的这些美容师达到一个合作的模式，实现所谓的美容共享空间。其实你是用抽成的方式吗？还是其他的一些合作形式？
我们是用 profit sharing 的模式。
OK， 利润共享。
对，
那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一个月可能有接10宗单子、那我就用这10宗单子的这个总额来看我们怎么去划分这个比率吗？
对，所以我们有 profit sharing in terms of sales， and profit sharing in terms of execution， 就是他做这个护理的时候他也可以提成。像我们的 percentage ranging from 18%到30%， depending 他做的护理是什么。
按照这个护理的服务的类型去划分你的这个共享的比率是多少。可是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所谓的共享空间它其实应该就是比如我有这个环境，然后我有所谓的设施，其实不外乎就是可能有电脑啦，有 pantry， 有这个茶水间，有桌子，有桌椅，那我就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可能三个月可能半年甚至一年这样的一个时长制定一些方案，然后你付一笔费用，你就无限的来使用嘛。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这个难道不是才是真正的共享空间吗？所谓的 profit sharing 好像某个程度上它就会变成你请了一个 part time，
就好像 Grab 嘛， Grab 它也是 share resources 对吗？这样它 share resources 就是每一个 Grab 它载了一个服务它就有这个 commission 嘛。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没有给每一个美容师租一个地方？因为美容师一般上他只是接的顾客可能是两个还是三个，他不需要整天 book 着那个 space。 所以呢 in order to optimize 我们的 resources， then 我们就是 a use on demand。 所以 profit sharing is a better business model than 他给 rental。
了解。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我想聊到这里好像Beauty & Co 比起说是一个共享的美容空间，其实它更像是美容行业的 Grab，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可是这问题就来了，因为像 Grab 的话，它前阵子的一个争议就是说它抽成太高，那变成说这个司机他没有办法赚到钱，有一种剥削劳工的这个嫌疑哈。你有担心面对这样的指责吗？
老实说我们做了这个共享平台两年了，我可以看到我们美容师真的是很赚钱。Averagely 他们一个月都可以再赚着大概3万块。And 刚才我说了我的 profit margin 是 8-12%， and 我们 give away 的 commission 可以 up to 30%， 所以他们的提升肯定比我们高。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美容师真的是赚到很不错的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有 freedom of time， 就是那个 flexible of time 啦。所以我觉得 是双赢。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基于你的这个抽成的比例，像你说的介于 10%-30%， 是因为这个比例比较高所以可以实现这一点，就是让他们能够赚钱的同时也有这个时间的灵活度，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共享平台的时候，我们的 payout for manpower 也是大概 about 20%。Okay, that's why 我们现在给 30% 是很 lucrative 啦，就是很好的一个 commission scheme 啦。所以他们一般上做到 let's say 10万块的sales 啊，他们就大概可以赚大概3万块的 income， which is a very good income for 一个 beautician。
所以其实是比起你以前的所谓给付工资的这个比例还要更高，甚至高出 10%。
对，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说哎呀我一个月可能要，你说我有时间的灵活度，可能我还是得要拼命的工作我才能够赚到很高的提成，也不用有这个担心。
是的，
了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我们算是从这个美容行业的共享空间重新的理解，重新的定义，变成一个美容行业的 Grab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无论如何都是很新型的一个概念。非常谢谢燕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 Beauty & Co 的主要的业务。当然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聊同样也是蛮新型的一种服务模式。今天非常谢谢燕。
谢谢。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逢周四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我们下期见。